第五十七集，有人说理想主义者太过天真，不知生存艰难，总要去远方寻找星辰大海，却不知远方的那条路布满荆枣。事实上，理想主义者比任何人都知道那条荆枣之路有多么难走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依然要出发，且义无反顾。或许有一些人刚出发就被那些荆枣吓了回去，这样的人只能算一个伪理想主义者，他们只是空想家，一旦遇到现实的挫折便愤世嫉俗，顾影自怜，认为自己生不逢时。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仅是思想家，更是行动派，不管现实多么艰难，也会坚持心中所热爱。不如意时，他们也会低落，会抱怨，但最终他们会反求诸己，将手里的宝剑磨得更加锋利，而后披荆斩枣，继续前行。骂骂咧咧的抱怨很容易，将苦日子过成好日子很难。苏东坡便是后者，他从不当逃兵，总是尽力与这个世界相处，与自己相处。他克制，所以日子再怎么灰暗也不会纵情声色麻痹自己。他自强，所以再怎么坎坷低落也不会一味怨天尤人，所以他能写出豪情万丈的《赤壁怀古》。晓风残月一向是婉约词的代言，苏东坡《赤壁怀古》一出，大江东去立刻成了豪放词的代言。柳七的词当由一容色俏丽的江南女子来唱，该女子最好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挂着两滴眼泪，每一字都是我见犹怜的美人形象。苏东坡的词则需一群关西大汉来唱，这群人最好手执铁板打着拍子，每一句都是豪气干云的汉子形象。读柳永的词瞬间变成了淑女君子，声音温柔细软，读苏东坡的词则不自觉就提高了嗓门，瞬间出现一群女汉子和真汉子。不管是柔声细语的读苏词，还是豪迈洒脱的读柳词，都会十分奇怪。只能说世间好词不止一种，婉约豪放各有魅力。还是在这个七月，苏东坡又去了一趟赤壁，这一次与一位姓杨的道士同行。杨道士是个杂学家，弹琴、吹箫、画画、炼丹、看相、酿酒、治病无所不通。两个月前来黄州拜访苏东坡，如此妙人，苏东坡自是十分欢迎。杨道士的到来给苏东坡的生活增色不少。苏东坡爱喝酒，杨道士会酿酒，闲来无事，苏东坡也跟着学起了酿酒，拿着杨道士的秘方，一头扎进厨房，十分热情地操作起来。待所有步骤都完成后，便静静等待酒香飘起。苏东坡还做了一首《觅酒歌》，大概是说东坡居士要酿酒了。第一天，瓮里的酒开始小小的沸腾，好像鱼儿吐着泡泡。第二天，酒水不再沸腾，转而泛着清澈的亮光。第三天，东坡居士打开酒瓮，哇，香气扑鼻，满城飘香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东坡居士在等待中的想象。待三日打开酒瓮后，并没有香满全城。苏东坡喝了蜜酒后还闹起了肚子，是杨道士的秘方有误吗？自然不是，只因东坡居士酿酒太不严谨，往往是差不多，应该是可以了吧，结果酿出一瓮坏肚子的酒水来。东坡居士酿酒重在参与。七月十六日晚，苏东坡约杨道士同游赤壁，二人泛舟江上饮酒论诗。是时月色朦胧，雾薄风凉，江水茫茫，水天一色， 舟行水上，似要乘风而去。苏东坡歌兴大发，一曲唱罢又一曲，杨道士也吹起洞箫，当起了伴奏。一个箫声悠扬，一个歌声清亮，可谓一桩美事。可唱着唱着，苏东坡的歌词就变成了：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美人当然不是美女，而是指神宗皇帝。看来苏东坡还牵挂着庙堂之事。杨道士似乎感受到了这份愁闷，箫声也随着如泣如诉起来。苏东坡继续高歌，一直从月出皎兮，皎人寥兮，唱道：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这时杨道士的伴奏愈加悲凄起来，苏东坡也有些凄然，停住歌声，问杨道士：箫声何以如此幽怨？杨道士十分低落：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不正是曹孟德的诗吗？你看这里，西能看到夏口，东能看到武昌，不就是曹孟德当年被周瑜所困的地方吗？想当初，他攻荆州，夺江陵，战船绵延千里，是何等的英雄人物。可如今不也化作烟尘，随风而逝了吗？天地广阔而永恒，人却渺小而短暂，好像天地间一浮游，沧海中一粒米。真羡慕长江，好似有无穷的生命。苏东坡却乐观起来，对杨道士说：你看看这水流，虽然一直向前，但从未真正离去。你再看看这明月，时圆时缺，可终究没有半分增减。若说变化，宇宙不也时时刻刻在变化吗？若说不变，人虽一生短暂，人类又何尝不是千秋万代的繁衍了下去？我们不也与万物一样永恒吗？有什么可羡慕的？再说，天地间，万物各有其主，若非自己所有，便是一毫也不能多取。山间清风与江上明月，沐浴之成色，耳听之为声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只有这些才是大自然最宝贵的馈赠，你我却皆可享受。有此等美景足矣，又何必忧愁？杨道士听后，转悲为喜。二人继续开怀畅饮，望美人西天一方的无奈语：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的凄凉都在清风明月中化为乌有。舟中杯盘狼藉，二人却是一夜好眠，不知东方既白。此番经历皆在苏子一篇《赤壁赋》中。这篇怀古之作开头虽略有些伤感，但最后苏东坡又像往常一样自我开解，渐显出一股超然来。